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哋翻到嚟喺主日里边一齐去思考神嘅说话。过去嗰几个星期，我哋讲咗教会啊，一个教会系列。今日我哋翻到嚟罗马书啦，记唔记得我哋过去喺边度停咗啊？罗马书第八章啊，今日因为第九章开始嘛，咁所以第八章停咗啦，咁啊继续 pick up 啊。啊，咁我哋一路去讲罗马书嘅时候咧，系比较难嘅一段嘅经文，咁所以希望大家你嘅座位前边咧就有啲圣经嘅，咁你如果你自己带圣经啊更好，一路去睇住圣经，一路去睇，一路去思考，一路去跟住吓。如果你冇圣经嘅前边，你嘅座位前咧都有圣经嘅，可以跟住去睇。我哋今次就会去到罗马书嘅第九章。咁只係講到一至十八節啫。我哋嚟緊就會當然係講第九章開始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咧，係比較喺羅馬書裏面，羅馬書本身係一本係好有神學意思意義嘅一段嘅一本嘅書。咁在罗马书里面九到十一章又是一段比较难明的，我希望藉着未来的几个星期去跟大家去讲清楚究竟罗马书这一段的圣经是讲什么呢。而今天我们特别就去看神拣选以色列人，听到以色列的时候，现在整个新闻都看到以色列。以色列变成了今天的国际新闻的焦点。你 看新闻去到国际版，当然是有一篇是讲现在搞成怎样，长仗何时打完，今天你打我还是我打你啊。在加沙地區，我這個數字是這個星期有的，找到的，已經是有47萬多人死亡，47千人，非常之留心，有時中英文是搞亂了，受傷的人數是多少？11萬多人，很準確啊。看到这些数字好像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这里百多人而已，最多那里是讲几万人。那我们的总统呢就也有些想法了，那他很多时候就将他的想法就跟大家分享了，先再跟他的内阁又分享一下怎么搞了。咁最近佢分享，我哋要接管呢个加沙呢个地方吓，将佢啲人暂时迁离嗰啲地区。咁我哋就继续拭目以待，睇下佢哋点，亦都为佢哋祈祷吓。今日我哋主席都带领我哋去为佢哋祷告。咁究竟，咁我哋有时又谂啦，而家就有个以色列国，咁圣经有个以色列，咁系咪同一样嘢咧吓？咁我哋应该点睇咧？好多时就有唔同嘅睇法，不过我哋睇一啲相似嘅地方先吓。我哋同佢哋今而家，我哋同而家嘅我哋，同当时保罗对嘅时代嘅以色列有啲咩异同咧？咁我哋睇下啲咩相似嘅地方吓。相似嘅地方咧，就系都喺嗰头，都喺嗰度。咁佢哋都系对犹太人身份嘅有嘅认同嘅。相同嘅地方咧，留意啦，大卫家族嘅王国系已经系亡咗国，意思即系话今日嘅以色列国并唔系翻去大卫嘅王位上边。大家听唔听得明啊？所以嗰样嘢同我哋而家系一样嘅。而家有个新嘅以色列政府，并唔代表咗大卫嘅王权重新嘅已经建立，起码唔系一个王啊，起码佢哋唔系有一个嘅用从神嘅以神为中心嘅律法嘅一个国家。其实以色列人咧，而今日嘅以色列人咧，同外邦人唔系以色列人，我哋嘅属灵光景都系一样噶。即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即是说我们都要需要信耶稣，需要悔改，然后才得到个救恩。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政治上 新約的以色列人其實是某一個國家的，那個國家是羅馬帝國統治的國家。現在的以色列呢，就是1948年建國，聯合國肯定了這一班人回去那個地方，其實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雖然他們有一個很濃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但是基本上是一個跟其他國家那個的政治啊，那個的信仰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個的世俗的國家。那現在的以色列是不是代表聖經裡面神復興那個的應驗呢？看了這些的異同的時候，我簡單 的一個的角度就是不像咯，應該就不是咯。在這段的經文是講到神的拯救計劃，因為羅馬書是講神的拯救計劃。羅馬書的第一章十六十七節是羅馬書整卷書的中心，告訴我們究竟羅馬書，保羅寫羅馬書給羅馬教會，究竟你想說什麼？保羅說，我不要福音為恥，因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每一個相信的，先救猶太人，也救希臘人。保罗是要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的拯救计划。拯救计划有个先后次序，先救犹太人，也救希裂人。希裂人看到了，去到罗马书第九章那里就告诉我们怎样救以色列人，怎样救犹太人。所以九到十一章并不是一段可以拆出来的一段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就哇，就走到去看以色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就 skip 到去到十二章啦，那就跟我有关系啦，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跳了九到十一章，或者我们很快地 去看过之后，因为很多的背景我们不是很明白，其实那个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计划由老祖开始，在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了，不是新约耶稣来才有救恩的，在旧约同样需要一样的救恩。所以神的拯救的计划是一贯性的，是这一段的经文和其他的经文是紧密的相关。神的拯救计划包括所有人。那我们问了，以色列人在当时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那不是没有角色，是有角色的。那保罗就要去澄清关于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相关的真理了，这个以色列一个国家和那些人在这里关于这些真理。保罗要在这九到十一节里面要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外邦人可以透过福音成为子民，那神是不是已经抛弃了过去他的子民呢？你和我好像没什么关系这样。那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角度看，以色列人的角度看就是，喂，那些是外邦人，那些人 是不洁的人。喂，突然间耶稣来了，他们都可以去得救，那我们怎么办啊？还用不用去守律法啊？还用不用做你以前跟我说的事情啊？第二个问题保罗要解决的就是，如果救赎来自并是首先给了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他们现在的宗教领袖都拒绝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和君王呢？接下来我们要答这些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问题你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呢？希望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就去看在保罗他自己的说话里面怎样去解答这几个的问题。那神拣选以色列人，那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在这段经文里面，今天这段经文九章一至十八节，我们会看到神首先是拣以色列人的。那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就是拣选，神的拣选。三个关于认识神拣选之后的态度，我们怎样去看神的拣选呢？
我哋点样去有一个咩态度去理解同埋明白咗呢个神嘅拣选呢？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拣选之后，我们是应该对未信主的人，他们的得救是有一个很迫切的期盼的。第二是我们知道神拣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最后我们回到去看看，哦，我们原来神的拣选是他怜悯，透过他的怜悯的主权，我们接纳神的拣选，接纳神的怜悯。那我有没有被神拣到啊？这个是几千年来啊，千几年来啊，二千年教会经常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哪一个是被神拣选呢？我们是根据圣经来到去评估我们自己的信仰，确定我们是不是得救，所以我们是应该有得救的确据的。那如果你未有得救的确据呢，那我鼓励你就上这个浸礼班，或者上主日学，接下来这几个月我们就会讨论这些很基本的信仰内容。究竟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我是不是被神拣选呢？你自己去对自己的信仰作出一个的评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是透过我们的果子，我们是透过圣经的应许，和我们所活出的果子的得救是成为那个的证据。所以你有证据的时候，你就可以肯定我是得救，我是被神拣选。而当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感谢主拣选了我。所以今日你知道你信了耶稣，感谢主拣选了我，你一路坚守你的信仰去到最人生，你人生的最后一刻你仍然坚守，你就可以感谢主你拣选了我。但是一个人可能会抛弃他的信仰，这些信仰问题应该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是不是？上年年尾我们查查希伯来书，就要讨论一个问题，他一个人抛弃了信仰，那他是不是被拣选啊？这个人他可能永远都不回来基督里面，也都可能在临终之前又回来基督，又或者一个人从来都不信耶稣，但是他在临终之前信耶稣，啊，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究竟他是不是被拣选呢？其实呢，就不是很关你事的，亦都唔系好关我事。我要问嘅问题就系，我喺唔喺主里边嘅啫。咁当然咧，你关心其他人，你都好期盼住佢会信耶稣，咁就啱啦。就要对未信主嘅得救盼望，所以去估下，去猜测究竟人哋系咪未拣选咧，就唔系我哋应该做嘅嘢嚟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喜欢去揸住呢一个嘅doctrine， 呢个嘅神嘅教导，就经常去谂啊，唉，佢都唔中意翻教会嘅咁啊，唉，睇神唔拣选佢啦，啊，或者系啊，佢突然间啊，佢好唔中意啲基督徒啊，本来都有啲火热嘅，以后唔翻教会啦，唉，佢都系唔信噶啦。我哋去做咗个定论，有冇搞错啊？其实这个是反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事，可以改变一下它，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并不是这样，神要拣选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祈祷，我们衷心的去传道，就是希望那个人去听明白，而神让他开他的心去明白。所以我们应该是迫切盼望那些未信主的人得救，好让我们可以继续跟他们传福音，去分享我们的信仰。而这个就是保罗对他的同胞的一个这样的心意。保罗很紧张，一开始就 要做好准备，我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他说我这里说第二节呢度话，我要讲嘅系我万分嘅痛苦，心里悲伤不绝，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恨不得神让我自己成为受咒诅嘅祭物，灭绝于基督之外。 哇，佢系咁关切佢嘅同胞，因为保罗佢本身系差去外邦人嘅使徒，佢自己都话我系外邦人嘅使徒，咁就有个嘅对人，佢人哋对佢有个误解，咁你系咪唔理我哋啊？你系咪对我哋嘅人点样啊？但佢喺呢度要去好强调一样嘢，我对我嘅同胞嗰、那个爱冇减噶，我去传道。我去外邦人传道，但我对我自己的同胞的爱没减的。而在我们在保罗的一生的传道里面，我们留意到他传道，他去不同的地方，但每一次他先去哪里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他经常先，他去到每一个新的地方，他不是走去找外邦人去聚会，那些犹太人，不是的，他去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先的。但是那些会堂的人不喜欢他，他迫切的要期盼他以色列人他的同胞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愿意让他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他们的救恩。我没有救恩算了，我基督之外都算了，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信啊。以色列人认识神，他们有神的祝福，经文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拥有儿子的名分、荣耀、圣约、律法的典章，侍奉应许列祖也是他们的。按肉身来说，连基督都是出自他们。劲不劲啊？好劲啊！啲出身，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过去几咁风光啊！咁啊，但系睇下你哋而家，点解你哋唔信啊？神拣选以色列人去启示他的律法给他们，即是神特别去将他的律法启示给以色列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下就是将神的律法颁布给这一班的人，又只是全世界只有这个民族是真亲自领受，直接领受神的律法的。犀唔犀利啊？佢哋嘅文化系围绕住神嘅律法嘅，犀唔犀利啊？犀利啊！神要佢哋成为佢圣洁嘅选民，周围嘅人咧，因为佢哋认识神啊，几犀利啊！去埃及嘅法老经历过，哇，吓到佢唔敢再追啲以色列人啊！十载，然之后去到以色列建立佢嘅王朝，大卫、所罗门，哇！周围嘅人因为佢哋认识神啊。但系保罗对佢而家嘅同胞非常之悲痛，因为佢哋拒绝相信基督系佢哋嘅救主。真正嘅基督徒系关心迷失嘅灵魂，因为我哋知道同神分开、永远分离嗰个严重性。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认识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你知道不信耶稣那个的光景是几咁可悲，你知道未信耶稣是几咁惨，惨过我们看新闻死了几万、几千、几百万人。知道神的拣选不应该减少我们对人的爱，不应该减少我们对人福音那个的热情。特别如果有些人听过福音，我们不要气馁，我们不知道神几时要将他带去救恩里面，我们是继续去传，我们是不是这样去看我们的亲人、家庭、朋友、同胞，甚至愿意为他们的信仰，我们蚀底一点，不只是蚀底一点、是牺牲啊，好像保罗一样，求主怜悯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有个心肠，经常纪念到他们，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分享信仰。虽然圣经说神是拣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现在的不信就好像圣经好像咦无效这样，不对，好像对不上。有时我们在信仰上会碰到一些的问题，似乎好似好难继续去相信圣经。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去圣经度。这个时候很大的引诱就是，那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解释的方法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去圣经里面去明白我们的神学，明白我们的信仰究竟怎样扎根在我们相信全备完全的圣经上面，而不是离开神的话语，在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哲学、其他的文化、人类的经验去找圣经的解释。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今天活在失望、绝望当中，离开神的说话，他们的经验很长很长，二千几年的经验，哇，尼赛亚都未回来。 OK， 结论就是，对他们来说，结论就是不会再回来的了，这个是以前那些人感信的文化来的。所以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会觉得神的律法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习俗就好像你跟我过新年一样，即是习俗的问题，不要太认真，你认真你就输了。但是另一边呢，又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相信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的不同呢，就是他们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就算有几清楚耶稣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坚决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因为他们希望期盼住那个的救主是拯救他们离开这个的世界的统治，成为一个特别的 一班的人而去统治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个弥赛亚去带领他们当时就打低这个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完了之后，他们仍然可以聚在一起，救世主来到，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复兴了。他们要求希望的并不是神从罪恶里面将他们拯救出来，他们不再相信神的话语，要用自己的文化经验尝试去理解他们的情况。神上帝没有抛弃以色列人，神一直告诉他们，弥赛亚的工作是要将人的受苦，为他的人民受苦和牺牲，很难接受。但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完成了，他应许要拯救他的民，他要对他要对人去有个拯救的计划。所以保罗深信这一点，保罗很清楚，所以保罗肯定说，这绝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九章第六节。保罗站在神的应许里面解释神的拯救计划， You miss it， 你漏了基督了，基督就是来了，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你不要漏了他啊，他就是那个的中心，你要去回去他那里啊。保罗继续去说，要知道不是所有出自以色列的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所有以色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你为后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逐节逐节去解释。那这里这一节这一段呢，就是在创世纪，你看25章之后呢，都是讲这些的事的了。创世纪的25章之后，就是讲亚伯拉罕的仔，他的孙，他犹太人那段的历史。保罗要强调的，神当中那个的拣选那个应许，不是只是你肉生那个来的，不是关于肉体，不是关于血统，是关于他拣。透过以撒和雅各的故事，你可以证明神的拣选是基于他的爱，不是人的努力，不是因为人的信而拣选，而是因为人信，而是人信神，因为神的怜悯的拣选。再来一次，最后，神不是因为人信他所以去拣选他，Okay? 而是人信神，因为背后有神的怜悯的拣选。 怜悯的拣选在前面，人就回应了，我怎知道啊？不知道的。主观的相信，主观的回应，原来回头看，放眼看，圣经告诉我们，原来这个都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完美的一个的配合。最尾嘅呢一段嘅经文，我特别去同大家去睇 highlight 咗几个字，红色。我哋主日学就讲紧点样去明白圣经，系咪？上个星期我哋讲咗一个点系重复嘅字眼。如果我哋睇呢一段经文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呢啲重复嘅字眼，而重复嘅字眼，我哋就要睇下佢嘅重要性喺边度。最这一段的经文重复了很多次，怜悯怜悯，体恤体恤，怜悯怜悯怜悯，这段经文就是讲神的怜悯。怜悯和体恤基本上在这里是同义的词，怜悯强调了怜悯那个行为，体恤强调了对人那个怜悯那个心情。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体恤谁就体恤谁。由此可见，这不在于立义的人，也不在那奔波的人，在于施怜悯的神。因为经常有话对法老说，我使你兴起，无非是要用你来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由此可见，神想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想要顽固谁就顽固谁。不要 miss 了，我们讲了这么多次，保罗重复的是他要讲什么？神的怜悯。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是神的怜悯，对每一个人的拣选是神的怜悯。听到最后不会漏了这件事，神的拣选是出自他的怜悯。怜悯即是说我们不配的，我们是很需要祂的怜悯，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可以赚到来，我们唯有是去接纳。对于神怜悯给谁，这个是神绝对绝对的主权。圣经有一个原因告诉我们，第十三节说，因为祂的爱就是这么多了。神拣选是因为祂的爱，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拣我，为什么不拣祂，为什么你拣祂，为什么不拣我，没有啊。那神何时拣啊？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了。那我怎知道啊？是啊，我不知道的。那会不会知道啊？迟一点咯，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的话，如果你现在已经信了耶稣了，那你就知道了。哎呀，感谢主拣选我。如果你未信耶稣的，你今天你信耶稣，那你就知道了。哦，原来神一路去引领我，带着我回到教会，以前听到看圣经就睡觉，现在看圣经已明白，津津有味。神让你开你的胃口，那就对了，继续吧。愿不愿意去信耶稣啊？踏出那一步，主啊，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信你为我的救主。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的，但是因为你的救恩，我可以拯救，我愿意追随你，一生跟随你。结果呢？哦，原来我都被神拣选了，就是这样。有时我们看到神拣，听到神拣选，好像觉得好像不太公平。十四节有讲的，那么我就这样怎么说啊？难道神不公平吗？保罗又很肯定地答，当然不是啦，绝对不是。因为神的怜悯不可以受制于任何的外力的，祂是白白的去给你，那白白的恩典来的。 我哋好难去想象到呢啲，因为你同我俾人嘅嘢好多条件系唔系白白噶。就算我哋俾人啊，我哋有啲嘢你送俾人，你好大方，你送俾人，我哋都好计较人哋有冇讲一句多谢唔该。一唔讲，转头走嘅时候就冇礼貌嗰啲人。我哋系咁样噶，所以我哋都系咁样睇神噶。一梗系要做啲嘢啊，咁你先会俾。咁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边有咁笋噶？就系咁笋咯。就系神嘅救恩就系咁样啊，白白嘅。你唔可以因为你有几好，唔可以甚至唔可以因为我有人会信噶，我信你噶，所以你要拣我。唔系噶，神嘅怜悯系去到俾罪人嘅，而嗰啲因为自己而该灭亡嘅人咧，系抵嘅，系神嘅罪人，神嘅怜悯系俾呢啲将会灭亡嘅罪人。咁神拣选你，并唔代表你冇你责任，并冇减轻咗人嘅责任，并冇减轻咗你罪嘅代价。只是耶稣基督说，我已经替你承担了。你的责任是什么？我要相信耶稣，我要相信耶稣，让他去担当我的罪。我要相信耶稣，我要跟住耶稣行我的未来的人生。我们接纳神怜悯的主权，是神拣啊，不是我拣啊。喂，那我信耶稣不是我拣咩？咁啊，神拣咗你，咁你咪信到咯。我哋唔知道边嘅时候，我亦都唔系因为呢个人做咗啲乜嘢，所有都系被神拣选嘅人，而所有被神拣选嘅人都会有机会听到福音，而有机会去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因为得救是听道而来的。第十章我们继续去讲这件事。神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怜悯，他是绝对的权。在旧约时代，拣选了以色列整个民族来代表他，所以每个属神的人都是可以凭信心得救，而每个真正信神的都是神拣选的。呢样嘢唔会 miss 噶，唔会 miss 噶。神拣选你唔会 miss 咗你噶 ，don't worry。你信咗耶稣，你就可以肯定你喺神个国里边又唔会 miss 咗你噶 ，don't worry， 唔使担心，都系出于神嘅恩典。我哋总结啦，神出于佢嘅怜悯喺旧约嘅时代拣选咗以色列整个民族嚟代表咗佢。啱讲过啦，所以我哋咧系感谢神嘅，感谢神嘅恩典，感谢神嘅怜悯。我哋得到呢一个嘅白白嘅恩典，系神嘅怜悯。我哋嘅救恩系神从神嚟。咁我哋今日认识咗神拣选嘅态度之后，我哋更加对我哋未唔知道系咪被神拣选，但系今日未信主嘅朋友、家人、同胞。我们迫切的期盼，所以我们要有地方的 local 的，我们有我们的福音的活动，我们的远方的支持，我们的宣教师，我们对未认识主的人有那份的热情。我们也深信主的应许是不会落空，而我们接纳神施恩这个怜悯的主权，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拯救。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任何的事，我们的世界提倡的是要我们去争。主啊，但是你的意思却是要我们是放低自己，
放低自己，愿意接受你作为我哋嘅救主。主，如果我哋今日仍然当中未清楚认识你嘅朋友，主啊，求你开佢哋嘅心，让佢哋愿意开佢哋嘅心。今日就话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放低自己，承认我系一个罪人，接受你作为我嘅一生嘅救主。祈祷奉主名求，阿门。
每一